那么，在前面我们讲完了前三点，我们现在马上讲第四点。第四点是天主教来华，这个时期主要是1245到1346年左右。啊，天主教宣教士纷纷来华的这个时间，那么长达100年，但是天主教在中国。啊，工作的时长远远超过这100年，这100年是他们集中的前仆后继的、此起彼伏的、一波一波的来华的过程。天主教来华非常早，非常早，于元朝的时候曾经就遣使来华了。在天主教众多的名人当中，首先啊，我们需要了解到的名人是勃朗嘉宾。勃朗嘉宾，这是一种翻译。我往下用的都是约定俗成的翻译，因为有的时候翻译会有好几个名，英文是一样的，或者他是法国、意大利的，他那个语种是一样的。但是你要注意，翻译成中文，我们得用约定俗成的名，不然大家就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知道吗？比如说特土良是约定俗成的，有的翻译成特尔图良，特尔图良，知道吗？特尔图良是晚近的翻译，以前都用特土良。我们说最好还是用特土良，大家就知道是谁了。不然没有原文或者英文基础的，他都不知道是谁。好，这叫什么？勃朗嘉宾。勃朗嘉宾是182到1252年间的人。那我现在的课件里边是有他的图片的，到时候因为会完全的给你，你会看到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跟托马斯·阿奎那长得特别像，啊，勃朗嘉宾呢乃是意大利人，他是属于天主教内的一个修会，叫圣方济各会的，或者叫法兰西斯修会、弗朗西斯修会都可以的，方济各会的。他在1245年十字军东征期间，曾经奉派来华通好，4年。到达蒙古都城，朝见新军。他1245年就出发了，直到4年才到达蒙古都城。蒙古都城当时就是我们所说的元大都，知道吧？就是现在的北京，曾经又叫过什么燕京，又叫过北平。总之呢，北京的其他名，大都、燕京、北平都是指一个地方，好吗？那么，他来了之后，呈现给当时的皇帝，啊，关于教皇的文书，教皇的啊信件，遂而返回欧洲了。所以他是天主教最早差派到中国的使者，但是因为他没有在中国过多时间驻足，所以我们说天主教。遣使来华最早可以追溯到他，但是第一位宣教士却不是他。天主教第一位宣教士叫孟高维诺，或者孟德高维诺。好，我们用通译孟高维诺，他是1247到1328年间的人物。记住这个人，孟高维诺。那么，孟高维诺呢，也是意大利人。七，作为。天主教的宣教士正式来华，遂而成为了第一位来华的天主教宣教士。他是在1294年来华的，得到元朝皇帝的许可，并且进行宣教。他住在元大都30多年，他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你知道，许多韩国宣教士住在中国，包括什么青岛，包括什么昆明，十几年。三五个信主的，五七个信主的，也挺好，跟马礼逊当年类似。但是孟高维诺呢，30年间为6000多人施洗。老实讲，这也让我们现代的牧者比较汗颜。你为600个人施洗就不错了，甚至60个，还甚至6个，他为6000多人施洗，曾经译过经，有能力译经，而且教导幼童。 150人组成10班，幼童150人组成10班，所以他的教育工作做的也是非常好的，知道吗？学堂的工作做的也是非常好。孟氏呢，努力劝说权贵信教，曾在燕京及福建泉州等地建立教堂。元朝当时统一全国了嘛，大家知道，南宋小朝廷最后被元朝的铁骑逼到了广东崖山，听过吧？后来就有了崖山海战。崖山海战的结果是，皇帝。幼童皇帝被一个重臣背着跳下了深海。后来有一句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国”嘛，就汉人的这个政权被元彻底取缔了。所以，什么福建呢、浙江啊、安徽呀、江苏啊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元统治的区域了。直到朱元璋起事，当然朱元璋不是最早起事的。那么。他在1328年于大都去世，这就是孟高维诺，孟德高维诺。后来天主教派来的传教士不多，工作几乎停顿了，直到明末清初，也就是1583到1724年间，1583到1724年间，那么天主教方继续委派宣教士接续，这些人啊，他们在华的工作。那在此，我需要大家去思想一件事儿，就是当时欧洲12世纪、11世纪，那是我们所说中世纪的晚期。大家注意中世纪中期、中世纪晚期就是1500几几年了嘛。中世纪是900多年、1000年左右开始，行经了200-300年，直到1500几几年结束的。那么我们现在说，这个中世纪吧，在欧洲有一些社会层面的一些巨大的一些变革，最早的就叫做什么呢？叫做人文主义运动和文艺复兴。大家知道但丁就是那个时期的人，从但丁伊始我们说。文艺复兴三杰，包括拉斐尔，包括米开朗基罗相继兴起之后，欧洲就在文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又在1517年，由马丁路德揭竿而起，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在1517年10月31号发表了他著名的95条。有人说贴在贝登堡教堂门口上，这个。可能是假的，但是他的确是在那一年发表了95条的，所以天主教当时已经有了法兰西斯修会，就是叫什么方济各会，但是那个时候罗耀拉为领袖的耶稣会还没有成立，耶稣会是回应改教运动成立的一个差会，但是天主教的骑士团早就成立了，知道东征吗？就1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么一共有11次主要的东征，最后的东征就是连孩子都参加的东征。十字军东征就是由什么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等引领的东征。这个事件改变了欧洲的历史。那么我们知道，基督新教宣不宣教呢？宣教。基督新教谁开？宣教之先河的呢？我告诉大家，恰恰是改革宗长老会的加尔文，他在日内瓦建立了日内瓦大学，后来就差派他自己的学生们到欧洲各处去宣教，尤其是你从哪个国来的，要回到哪国去宣教。比如说，他的学生诺克斯回到苏格兰宣教，他的学生胡格诺派回到他的母国法兰西法国去宣教。所以，改革宗长老会是宣教的教会，本来改革宗教会是宣教的教会。现在好像一跟宣教传福音有关，都扯上林恩派、阿弥念派、福音派。其实早期新教开始传教宣教，不是路德宗，也不是安利甘宗圣公会的， 这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比改革宗要早的。克雷芒主教，听过吧？啊，马丁路德和他的战友，啊，就是梅兰希顿、莫兰顿也好，他们怎么样？都是主要把工作放在本国的，因此本国是他们最大的合唱，英国和德国，知道吗？但是加尔文是差遣人出去宣教的，直到后来普世宣教运动之父克里威廉兴起，克里威廉兴起之后，普世宣教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才有了里文斯敦，才有了马里逊，才有了戴德生，这些伟大的宣教士往全世界各地去宣教。但是拉开全世界各地宣教序幕的新教最早的教派是改革宗，要注意这件事啊。那么，因为1517之前没有复原教，没有康罗宗。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基督公教里，知道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说，只要是16世纪以前差派到东方宣教的宣教士，也都是基督教集体的财富。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当时马丁路德作为一位修士，他还在奥古斯丁修院修道，甚至奥古斯丁修院建立的时候，马丁路德还没有出生呢。所以那个时候。天主教，我们现在叫的天主教，最好是把它跟天特会议召开之后的天主教等同。其实那个时候应该叫基督公教才对，好不好？所以公教当时就派遣了相当多的宣教士来东方。这些公教徒如果像马丁路德和他的老师，知道吧，一样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我相信他们传的也是纯正的福音。但是宣教士 A 和宣教士 B 之间不尽相同。马丁路德就明白，他的老师就明白，不证明其他的天主教徒或者那时候的公教徒也明白。大家要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需要知道，我们看元朝时候派到东方的宣教士，那时候因着没有什么宗教改革呢。但是到了明朝的时候呢，派到这个大陆的宣教士呢，要注意。明朝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啊，你可以推算嘛。清朝、明朝加起来不到600年，清朝是286年吧左右，明朝也类似。你现在知道1911年，知道吧？那么清朝结束，1912年民国就建立了嘛？那这样的话，1912到现在100年，是不是？再往上追溯。300年，1644年是清朝建立嘛，或者是清朝入关啊？其实清的政权后金啊早就建立了，努尔哈赤建立的。1644，再往前推什么？啊，推200多年，不到300年嘛，那就是什么？啊，13几几年，你就明白那意思。所以你。尽管不知道具体时间都无所谓，你只要在这个框架之下去思考，你就大致知道宣教士在哪年，因为这里边的数字说哪年来华时候，中国大概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大家懂了吧？所以1328年还是什么？还是元朝嘛，对不对？但是后来呢，因为元朝前后加在一起一共是90多年，所以呢，到了16世纪，彻底已经是明朝了。而且是明末清初了，1644嘛，就是清朝入主中原的时间了，所以这就明末啊，这不是明清相交的那个时间段了。那个时候，大量的宣教士来华，大量的宣教士来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1583直到1724年，他们派的宣教士最多，你知道那时候有什么情况吗？就是欧洲已经完成了宗教改革。的前一个阶段，对吧？1584照比1517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1517嘛，66年左右，对吧？已经过去6、70年的时间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保持着天主教那些个错误的思想，所以他们传的福音也不可能是纯正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好，我们现在呢？总结一下，这个阶段在华宣教的天主教教士们，曾向国人介绍西洋科学，如历法、气象、地图、火器、水利、数学、艺术、哲学等等。 他们有的人还任职宫廷，希望与政治力量结合，由上而下影响民众。这是天主教徒，那些天主教早期宣教士来华的时候，他们采取的策略。所以前两位，这里边的波朗加宾和孟高维诺，是早期来的，元朝时候来的，知道吗？到了沙勿略了，那他就什么啊？就是在明朝之后来的了。那么他们采取的宗教策略其实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明朝来到中国的那些宣教士，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饱学啊诗书，而且呢，把先进的西方科技带给了中国。所以今天一提有文化，常常跟基督教不仅没关系，反而跟基督教外的大学有关系。大家知道，现在大学的学位其实都是来自基督教的。就现在的学士学位，包括博士、包括硕士这些个称呼，还有包括背后的学位的证书啊，尤其是学士袍啊，什么博士袍啊，全部来自基督教。基督教当时的神学院才有权柄，才有资格给人颁发学位，而且在那里边啊，这个学海无涯苦作舟。多达10年乃至几十年，最后才能弄上一个博士头衔，大家明白吗？所以他们为了御寒，当时做博士的人都穿着一种大袍子，从上垂到下的，最后就成了现在博士服的前身了。这些你需要去查考，的确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当时西洋宣教士来到中国，不可小觑，这些人他们都有无与伦比的天赋，你知道吗？这些天赋都是了不得的。他们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语言方面；第二，在科学方面，他们的天赋你都难以想象，知道吗？我们现在，你从小唱粤语歌，你那个说粤语你都说不准，因为粤语许多词其实它的读音还是不一样的，按着汉语、按着普通话是一样的，但是按着什么粤语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吗？但是他们当时来到中国，比如说在广东一带活动，他又得学粤语嘛，学白话嘛。他们粤语说的贼溜，羊皮囊，穿着什么青人的衣服，留着大辫子，一说起粤语来，特别特别溜。所以黄家驹的那些歌，如果让他们去唱，只要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你以为什么？你以为完全是个什么中国人呢？看见人了之后，你吓坏了。有个外国人叫曹操，听过吗？他起个中文名叫曹操，他的北京话说的呢，字正腔圆的北京话，知道吗？啊，真的，那北京人说话你都知道的，有儿化音吗？学的特像。还有另外一个，学河南话也非常像，河南话知道吗？有个人学河南话，简直了！我觉得真的，我们跟他们在这方面一比，相形见绌啊。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才干，然后呢，他们精研中国文化，力求基督教与中国融合。他们提出一个策略：中国主要的教派是儒家，所以对儒家要这样和儒、哺儒和超儒，要以这样的步骤去宣教。先和儒，不要动它，然后要哺儒，补充儒教的不足，最后时机成熟了再超儒。这是一种宣教策略，知道吗？叫和儒、哺儒和超儒。其实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学的宣教学就是对待基督教之外的所有文化，要用批判的方式去对待。但是批判的过程当中，如果契合上帝普遍启示的，要存留。比如你批判儒家的孝道，你不能批判孝的提倡，但是你得批判孝的方法。什么意思啊？因为儒家讲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能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等等，大家知道吧？叫仁义礼智信，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等等。其实这些里边的许多说要孝当孝没问题，因为实践也这样说。但是问题是什么是孝？当怎样孝？今天孝在中国被烧纸给替代了，对不对？那我问你，提倡孝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用烧纸来表达孝有问题，烧周年， 给父母怎么样？啊，烧各种各样的那些个过阴的东西，这些肯定有问题。你知道，孝没问题，可是什么叫孝？先忠君，然后再爱父，然后再尊兄，这就又有问题了。忠君，为什么？因为他是一国之君。我告诉你啊，圣经有尊敬君王的教导，对吧？但是尊敬君王，也尊敬掌权者，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但是当掌权者或者君如果跟神的道冲突呢？如果他们违背神的道呢？要注意，你就在两者必须选其一的情况下，要敬神了。所以彼得说得好，顺从神，顺从人。你人里边哪怕最大的官儿，是吧？皇帝也好，主席也好。我问你，当你和神冲突的时候，尊谁的问题？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只要跟皇帝干的，全部放倒，跟皇帝干的人全部叫做什么？谋反、忤逆、欺君等等。以这个论述。你要注意，天地都是虚设的，因为皇帝说是天子，所以天地是他爹，只有他能反对，你是不能反对。然后你以天地之名去压制他不行的，因为他能跟他爹沟通，你是没资格跟他爹沟通的。你想明白就行。比如说太平天国就是这样的，太平天国本来洪秀全想打破这个，他也得利用儒家早期，谁知道半路杀出个什么程咬金呢？杨秀清。在早期太平天国差点夭折的时候，洪秀全赶不回来的时候，民众要散了，马上就想心生一计嘛，想起一招。现在天兄确实回不来了，不是天帝，对不起啊，天帝就是耶稣的弟弟洪秀全嘛，他自领天堂家族嘛，他是天帝，但是天父可以显现呢，所以他浑身一乱颤，知道吗？像来神了似的，所谓的说天父接着我下凡了。最后，美美的，在后来太平天国，哪怕距天津，啊，而为皇城，以至于开始了他治疆，隔江而治的，啊，沿江而治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以整个的一个政权建立之后，美美的洪秀全都被杨秀清压制。洪秀全再厉害，杨秀清只要一来神，他就得从宝座上下去，跪在他的面前，听候他的调遣。本来把军事大权都交给他了，军权给你，我能容忍。现在连神权你都剥夺，你是身体灵魂都得管呐。最后导致天津事变，太平天国日暮西垂，大家知道意思吗？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边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啊，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所以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儒家是最大的，儒家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中国国人的思维模式。深深影响中国国人的生活方式。今天很多学校那个品德课，其实就请个老师来讲。其实有一个老师前几年特别流行，这哥们儿叫什么？我确实是当时也没在乎，所以现在也就忘了。但是他到处去演讲，让孩子好好的报答亲恩。大家看没看过那个视频？真的，哭成一片呢。然后现场让孩子给父母磕头，对吧？是不是这样的？确实挺感人。他讲了很多的例子，透过这些例子直戳人的泪点。但是我现在问你一件事哦，到底什么叫做孝？你把孝搞明白没有？主耶稣对孝下了不仅说要求你要孝顺父母，还给了我们具体孝的步骤、孝的指导。怎么说？比如说你们说已经将敬奉父母的做了个耳板给他了，就可以什么呀？不继续孝顺他，对吧？你们废了神的道，说明什么？我们的孝是给父母钱就行，神已经直接排除了，对吧？我们的孝认为什么？甚至我们的孝认为保持关系就行，这些都不是孝。刚才说烧纸那个些个，然后活时不什么不孝，死时哭闹，那肯定都是被什么被这个上帝所厌恶的。所以孝首先是承认你跟父母之间的生身关系，这是第一，对不对？第二，因着上帝的缘故，上帝设立的次序缘故，所以咒骂父母的必须把他治死，是不是就有一说？什么意思啊？你要知道，你的父母在家中 那么他是上帝所设立的权威。当然，当你长大之后，你成为另一家的父母的时候，你又是他家权威了。什么意思啊？因为神把配账权赐给了父母，对吧？让他可以教养自己儿女。基于这些原因下，基于父母是被神设立的家庭权威的缘故下，当然这个展开讨论很复杂。所以中国文化当中的所有的那些有些口号是契合基督教的，当然要怎么样保留？但是问题是，怎么去分辨？你不具备分辨能力，所以人一忽悠你就信了。今天过年有一个新闻出来，警方跨省追凶，我以为发生了多大个案子呢？原来老人过年在家里哭，说儿女不回来，跟他一同过年。最后根据现在的一个法律，就是刚定不几年的一个法律，只要父亲到这个当地派出所去举报自己孩子不回来，派出所民警竟然可以跨省去把儿子抓回来。先问你笑，你回不回来？不回来，直接抓起来刑事拘留。用这种方式，但你知道这里有个问题，法是最后一道道德防线，你懂吗？法如果通过法立法的方式要求人怎么做，人不是良心层面上去运作，不是自愿的、主动的。我告诉你，证明道德已令沦丧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当时他们提出何如？然后哺乳，把儒家没有的、基督教有的，把它怎么样给补上？最后意图什么？超儒，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何儒呢？就先找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合之处作为切入点，以免被视为洋教。比如说爱呀、宽恕啊、孝顺呢、哺乳呢，以基督教的优点补足中国文化的不足，例如以神的义为标准的认罪和成圣，圣灵的能力。中国不讲，我现在告诉大家啊，中国是不是仁义礼智信里边有义？是不是有义吧？但你知道中国的义是什么吗？中国以前讲仁，义是排在什么人的后边的？在孔子时期，基本上不谈义，只谈仁；在孟子时期才谈义。爱有两种，第一叫什么仁，第二是进步的一种叫义，所以仁爱后来就变成仁义了。那么仁爱是没考虑伦理冲突的爱。这么说吧，我是法官，我爱不爱我？我是法官，尽管我在职务上是法官，但我可能也是一个家里面的一家之主，也可能是我儿子的爸爸，我是父亲，对吧？是不是？所以，当我讲爱的时候，就单纯的我是父亲，我儿子是我儿子，我爱他，应不应该？就应该提倡这种爱。后来孟子时期就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法官，可是你儿子正是你要判决的对象的时候，怎么办？提出个难题儿，怎么办？这时候孟子时期就考虑义了，说我爱他，但是也要干什么？啊，也要实行义。这个时候，这个义就深入到一个程度了，叫大义可以灭亲。所以，比如说我再孝顺母亲，但是当国家大义，比如说戍边，我作为七尺男儿，有保家卫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当征兵的时候，我母亲需要照顾，我到底是舍弃母亲去当兵，还是我留在家里拒绝国家的征召，这时候叫什么？忠孝不能两全，忠国、忠君、忠党都行了，这就忠。看不看见？这就是爱的第二阶段。所以孟子解释，这个时候你忠于更高的，那就是更高的爱，那是大义，取大义，舍什么小义？大家看不看见？中国思想的的确确也挺复杂，是不是？但是有个问题啊，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啊，义呀，公义，英文怎么说？Justice，justice，所以一般 欧美的法庭上，那个标志都是个天平，知道吗？天平有几端？有两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基督教跟儒家都讲义，但基督教首先讲义的本体。基督教首先用律法把所有人定罪，用神的律法啊，law，把所有人圈在罪里，sins，把所有人圈在罪里，所以给所有人下一个定论叫不义，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然后主耶稣说。莫非你知道我是神了吗？只有一位是义的，有没有这么说？就是神，他承认自己是神，他乃是认为你难道认出了我是神了吗？他是这个意思。我说少年官，请问主，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是吧？良善的夫子，只有一位是善的，这里的善通义啊，跟义是一个意思。诸位，义是上帝，你有没有搞清楚？所以，我们首先从消极角度来讲，认为人世之间没有绝对公义，你懂了吗？所以你那个义，你都从哪个范畴讲的？从社会的范畴讲的，不是从信仰的范畴讲的。信仰范畴只有一位是义的，就上帝；只有一位实行了义，就基督钉在十字架。只有信靠他的人才能获得义，不然不要谈义。因此，不在这个角度上来讲，人类的法院、人类的什么议会。都不能给予人类真正的绝对的义，所以有位法学教授叫罗翔，必须说啊，从普世价值来讲要尊重他。但是罗翔有一天抛出个问题，是千百年以来在法学领域常常被讨论的问题。他说：“正义若我迟到了，究竟算不算正义呢？”他的腔调是这样的。那我今天问你，正义迟到了究竟
是不是？
算不算正义呢？正义不过迟到吗？因为有一句名言先于他的问题啊，说正义虽会迟到，但是绝对不会缺席。那你知道这个当然是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关涉什么呢？呼格吉勒图案啊，听过吧？内蒙古的18岁的报案人员被当成什么罪犯，然后严打时候刚满18岁，枪毙了。他母亲为此奔走了，这是将近20年的大十多年，最后终于被翻案了，说当时抓错了，毙错了，给了他一个交代。其实现在这事情没了，因为当时那些涉事人员处理不了了，牵涉太多。但是社会的确给了一个结论，说当时毙错了，甚至可以申请国家赔偿。那我现在就问你啊，这正义是不是迟到了？如果没毙之前来，是不是没迟到？
是。
审判的时候就来吗？知道了。我现在告诉你，你要没信仰，你是想不透这事儿的。你要没信仰，会因着这件事情郁郁而终的。我们能理解，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啊，你一定要听全。我现在问你，呼格吉勒图是冤案，典型的。聂树斌听过吗？聂树斌一定要查查，这都冤案，这都冤案。我现在问你啊。斯蒂凡是不是冤案？是吧？好，斯蒂凡是被打死的，是不是冤案？是冤案哈。12使徒基本上都是殉道死的哈。我们相信，啊，主说要把彼得，最后命定他要被别人带走，是吧？我现在再问你这么一件事啊，约瑟当时被卖出是不是冤案？
是。
可是最后约瑟怎么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神的意思是好的。你的史观如果只限于今生是唯物的，那呼格吉勒图将是最悲惨的。但是基督徒的史观是超越现世的，不是不讲现世，不拘泥于现世，正义不会迟到，因为你看的是片段，你认为正义迟到了。如果你的史观是。从上帝创世直到上帝结束人类历史，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史观，一切都有上帝在其中掌权。我问你，正义怎么会迟到呢？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叫《你要哪种正义》。你要现世正义的话，你可能会大失所望的，因为好多祭台下的冤魂一直在主面前说：“主啊，主啊，什么时候给我们伸冤？”主说：“稍等片时，
是。
我一定会给你们伸冤，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人类最大的冤案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品，什么胡歌极乐图，是十字架。这个冤案谁来平反？指望着人吗？这个冤案有一天，上帝亲自去翻转。这个冤案带给了我们这些信徒以最大的祝福，这个冤案未来会带给不信的人最大的灾难。不信的人有两类，一是从来没听过福音而亡的，二是听过福音而亡的，他们在地狱的对待是不同的。你注意，要注意，地狱的对待是不同的，地狱的刑罚是有区别的。圣经明确启示，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祷告的人，怎么说？这人当受更重的刑罚。圣经明说，哥拉逊的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行在你们中间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回来了。当审判的日子，他们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刑罚是不同的，能明白吗？所以要考虑，好好去思想。好，往下呢是超荣，介绍基督教的超越性，例如拯救超越自救。恩典超越行为，启示超越知识，基督教的确具备超越性。但是要想啊，与其他的宗教啊，尽可能找契合点，有的时候是徒劳无功的。就像你跟藏传佛教、密宗，你要想找契合点，或者跟印度教找契合点，太难了，真的太难了。但保罗呢，的的确确，他尽可能跟其他宗教。或者其他文化找契合点，比如说他在雅典布道，他们给那个喂食之神献祭，对吗？他就说：“你们所素未认识的神，我今天告诉你，是不是跟他们找契合点？而且契合点还谈到你们中间作诗的有云，对吧？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是契合点，对不对？但当他们从事他们的宗教行为的时候，你觉得契合点有什么样的共同性吗？没有，没有的。好，我们现在呢？”对他们进行总结之后，我们现在跳到这个人物。我们现在首先看沙勿略，沙勿略，沙勿略，1506到1552年间的人物，圣方济各沙勿略，他是葡萄牙人，是耶稣会的教士，1542年到达印度，后至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又去过日本，在1552年8月，到了广州的上川岛，想进入内地却没有成功，遂而病死在上川岛上。但他的精神影响了许多人。沙勿略呀，有一句话流传至今，就是向神求大事。这句话它的变种就是什么？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啊，向神求大事，什么大事？打开中国的大门，这就是沙勿略，要记住这个人。好，我们现在看范蠡安，他是1538到1606年间的人，叫范蠡安。当时呢，葡萄牙人得到澳门后，透过坚船利炮，那么天主教宣教士就集中于澳门。尝试进入内地，范蠡安呢也是意大利人，他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了，因为他是16世纪的人物，所以那个时候耶稣会建立了圣方济各会，就是刚才我所谈的弗朗西斯修会，啊，那么不是仅存的修会了，其实那个时候奥古斯丁修会也有，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灵修的西读会，大家都听过的，后来修会越来越多。耶稣会呢，反对宗教改革，就成为了天主教内部的主力军了。那么范蠡安呢，他在1566年加入耶稣会，后来呢，到这个圣安德学院去攻读神学，然后也同时学习数学、物理、哲学等。在1574年，范蠡安被派往东方传教。他曾经前后32年，啊，任啊这个印度教区的视察员，印度教区的大主教，还有中国和日本教区的 视察员，为此多次往返于印度、澳门、日本，所以对于这些国家当时的风土人情、地理地貌都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他去沙勿略之后，成为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天主教教徒。就是那个时候啊，当然后来还有比他们更重要的人物兴起了。所以1578年，他在澳门待过10个月，16世纪晚期在澳门待过10个月，但是却没有办法进入大陆，没有办法进来，因为当时大陆采取的仍旧是什么闭关锁国的那种基本的国策，所以在最后他发出了一句感叹，就是延时延时你何日得开，延时延时你何日得开。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那么范蠡安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物叫罗明坚，对吗？罗明坚，罗明坚是1543到1567年间的人，他也是意大利人。1578年来到澳门，哎，他学会了中文，世界语言难度排级啊，中文是第一位的，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哎，普通的中文交流，其实1年半载也能学会，但是要把中文晋升到一个程度很难。比如说，美国那些个中文学校教的那些中文课，你如果把那试卷拿来一看，你会发现，你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中国人。比如说，现在有某些文言文，让你一读，你根本读不懂。《道德经》原文叫《德道经》，马文堆出土的那个《道德经》《德道经》，你读原文，你根本读不懂，那字怎么读你都不知道。能明白？比如说，老婆，英文很简单，用 wife 解释一切了，是不是？啊，中国呢，老婆结婚，老婆内人，贱人，贱内，我家那口子长那个，我家长钱的，大概没有100种，也有个70、80种，是不是？结婚或者叫这个嫁人啊，marry，我现在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嘛。但是你知道吗？中国有联姻，是不是？迎娶，哎呀，什么喜结连理，哎，太多了。所以他想把这些搞懂，你就可想而知是多么难，能明白吗？但是这些人竟然都学会了。学会了中文，那么他是借每年一度的贸易机会，随蒲商进入广州的，并且获得了这个居留权。1583年抵达肇庆，1585年建立了天主教这个千花寺，建立了这个千花寺。他与利玛窦同住传道。啊，并且向普罗大众赠书。好，我们下面看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个补充啊。这个罗明坚呢有意思，他是明末清初第一个能用中文布道的传教士，就其他在他之前没有用中文布道的。都是找翻译，但是在他之后，首开中文布道之先河，直接就开始用中文讲道了。啊，他1607年去世的，所以这几个人大家都不一定很熟悉，沙勿略呀、范蠡安、罗明坚都不熟悉。但往下我要讲的，尤其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大家就非常非常熟悉了。这几个人大家就非常非常熟悉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先讲一个人物叫利玛窦，他是1552到1610年间的人物，他是意大利人。1582年，他到澳门。1583年9月，随着罗明坚去肇庆传过道。他呀是个非常伟大的人，他以20年精研中国古籍，并且传授天文地理，啊，历算。以得国人好感，最终 于1610年死于北京的。1601年，他得入北京讲学，领许多士大夫阶级的人入教，例如被天主教称为圣教三柱石的国人。这三个人大家要记住：李之藻、杨廷钧和徐光启、王下凡。对，这三个人就圣教什么？圣教三柱石。看国人那个部分，这是我要需要向大家介绍的。再往下，这三个人好，看没看见？这叫三柱石：李之藻、杨廷钧和徐光启。这叫圣教三柱石，中国最早的公教徒。这三个人都是饱学诗书的，非常厉害的人物，当时。那么李之藻呢，曾经任南京工部员外郎，也就是工部的什么副部长。杨廷钧呢，曾任江苏的督学。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大家注意啊，这已经什么三品大员了。是这样的。那么利玛窦曾经被明神宗召见过，他住宿20余种。饮食起居服饰完全与中国人相同，因为精通国学且介绍西学，所以他颇受敬重。1595年，利玛窦他写的有一本书叫做《天主十义》，他在其中称这个神，就英文的 God 为天、天主或上帝，他认为皆可。大家知道，北京天坛祈年殿当中有一个牌位叫皇天昊天上帝，知道吧？这样的一个牌位。那么这个牌位呢，把天和上帝放在一个牌位上了。所以你看不看见？所以利玛窦他就这样翻译：准许天主教教徒祭拜祖先，还有敬拜孔子，他是准许的。那么，天主教的教务发教，不是这个传教这样的一些个运动，在他入京前后，那时候在中国蒸蒸日上，教徒在1605年就有200多人，1635年10月就崇祯3年的时候，神父就24人了，修士有5人，在12个省设了17个传教站，到1651直至1664年，已经有104000人了。104000人，要注意啊，这个数字是相当了得的。你要知道，那是17世纪，对不对？中晚期的时候，17世纪那个时候，天主教徒已经有10万人了。这些天主教教徒知名的不多，前边这三位是三柱石是知名的，其他人我没有罗列在其中。那么，有趣儿的是，利玛窦也和这个肘林彪等东林党人来往颇密。根据书信交接，东林党的领袖肘元彪很快捕捉到利玛窦等人的传教用意，所以在给利玛窦的回信中，肘元彪曾经表示：“你们想要天主之学流行中国，用意是良厚的，你们是善良的。”所以必然拜读你们的大作，观察到天主教的教育与五国圣人的教诲颇有相通之处。所以即便有一二不同，也是由东西方之间的不同风俗引起的。那么利玛窦门下熟读易经，必知其中统天之意，所以必邦素来知晓上天之意。所以，这个著名的一位儒生吧，就是肘氏。言外之意，既然我们素来我们所敬奉的其实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我们的交往何须之缘呢？是这样的，就这样，肘元彪他这个跟这个利玛窦等人，那么就保持着这样一种认识，但是却不大熟络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很有趣啊，肘元彪。这是这个人物。 那么利玛窦时期呢？利玛窦跟谁呀？跟这个当时的各种各样的士大夫都有一些交集，还产生过很多的辩论。那个时候，天主教来华就不单是仅仅松土这样的工作了，而是想要深栽，想要深挖。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爱儒略》，1582到1649年间的人。这个人了不得，为什么呢？距离马窦之后，他才来华，他也是意大利的耶稣会士。为了推动传教事业的发展，和前辈利玛窦一样，爱儒略急需得到明代士大夫的支持，所以明熹宗天启四年，那么晚明的内阁首辅啊，晚明的内阁首辅。很厉害的人物叫叶向高，他辞职居家期间，爱儒略和他有过一段辩论，两人分别都精通天主教文化和儒家文化，都分别精通，所以爱儒略被国人称之为西来孔子，他获得了这样的美誉，大家敬孔。后来就发现爱儒略精通天文地理，啊，深明大义，最后就把他称之为西来孔子。那个时候的背景就魏忠贤权倾天下，正在处心积虑的处理朝野大臣，所以包括叶向高和前边说的窦元彪等等饱学之士也被列为了打击对象了。所以呢，这些人能够闲赋在家，跟当时的天主教教徒们在一起品茶论道，啊，那个时候也的确是一件幸事。啊，就像大家知道的，欧阳修是不是写的《醉翁亭记》一样，当时过得悠闲悠闲的日子。那时候干什么？就是在一起来彼此切磋。这种切磋当然是文化层面的，并不是政治层面的。这就是天主教在明末清初，尤其是明朝晚期的时候来华的几个主要人物。好的。